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上一次说，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大同的理想，愿意打破党派、阶级、宗教、意识形态的局限，与不同意见的人对话。大同的理想是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脑袋当中，但是能不能够、愿不愿意打破党派、阶级、宗教、意识形态等等的局限，跟不同意见者对话，那又就要看我们的修养。我们怎么样去看世界，怎么样去看未来，怎么样去看大同。最小在我小的时候，世界大同是什么？是统一，是统一于中国，是统一于中国的文化下，或者是圣教会征服一切，人人都归依宗教，或者归依我们的天主教。这是我年少的时候，我青年的时候的看法。但是慢慢我越来越看到，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。就算美国这么强，我告诉大家，美国真的很强。很多资料告诉我们，美国今天的国力，尤其是它的军事的力量，比排在它后面的九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总和还强一点点。就是说，假如排在它后面的是，我不知道啦，俄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中国等等九个国家，我们九个国家加在一起才等于美国一个国家，所以它真的很强。而且不单如此，它今天的科研、它的人才、它的财富、它的科技，什么东西都比后面那九个国家强。所以不单单今天我们比不上它，比不上美国，就一直发展下去，我们只能跟美国的距离越来越大。好，我说这些话根本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我讲的是事实。我们爱自己的国家，爱自己的民族，爱世界的前途，不等于我们不顾现实。现实就是美国是今天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强，不单单是强，而且是超强，不单单是超强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超强。但是又怎么样？美国内部充满了恐慌的气氛，外面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民族真心跟美国交朋友的。跟他们交朋友交往唯一的目的，希望他们的财富，希望他们的科技，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他们，没有真心的朋友。所以世界大同不可能被一个国家征服，被一种文化征服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在法国落地生根，但是引起法国人好多好多的不满，反美的情绪，全世界尤其是伊斯兰国家，反美的情绪更加高涨。我在罗马念书的时候，我有四十几个国家的同学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没有一个国家是喜欢美国的。好，所以世界大同根本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去统治世界，也不可能有一种文化去垄断世界。那么世界大同是这么回事？世界大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，多元化的世界是一个彼此尊重的世界，是彼此学习。所以我这里说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大同的理想，愿意打破党派的局限，打破阶级的局限，打破宗教的局限，打破意识形态的局限，打破这些限制，愿意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。 这个大同的世界圣经其实讲了很多次了，尤其是以赛亚先知。我可以慢慢跟大家读一读它的原文，以赛亚先知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样说：天主将统治万邦，治理万民，至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，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。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，人也不再学习战斗。雅各伯家，来，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。是上主统治万邦，是上主治理众民。在上主的爱、宽恕、分享的统治下，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，杀人的工具变成生产的工具，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，同样也是杀人的工具变成收割的工具。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，人也不再学习战斗，没有这个需要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家，天下本来就是一人，我们只要一个天父，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。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也这样说：豺狼将与羔羊共处，虎豹将与小山羊同梳，牛犊与幼狮一同饲养，一个幼童就可以带领他们。母牛跟母熊将一起牧放，他们的幼雏将一同俯卧。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将游戏于蝮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入毒蛇的窝穴。在我的整个圣山上，再没有谁作恶，也没有谁害人，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，有如海洋满溢海水。这是很著名的一段话，豺狼跟羔羊一起，虎豹与小山羊一起，牛犊跟狮子一起，而且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带领他们。那里没有残暴，没有森林的那个什么定律，适者生存啊，没有这个，大家和谐共存，没有暴力，没有你害我我害你这回事。吃奶的婴儿也可以跟毒蛇一起生活，在天主的圣山上没有谁作恶，也没有谁害人，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，好像海洋充满了海水。这是一个大同的世界，这是天国。然后以赛亚先知书第二十五章第六节也这样说：万军的上主在这座山上，要为万民摆设肥甘的盛宴，美酒的盛宴。肥甘是精选的，美酒是纯净的。在这座山上，你要摄取那封在万民上的封面，那盖在各国上的帐幔，它要永远取消死亡。无主上主要从人人的脸上失去泪痕，要由整个地面除去自己民族的耻辱，因为上主说了。天主要从所有人的脸上失去泪痕，这是一个大同的世界，这是个充满了上主之爱的世界。然后以赛亚先知第三十二章，三十五章第一节也这样说：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欢乐，沙漠必要欢喜， 如花盛开，盛开的有如百合，高兴的欢乐歌唱，因为他们将获得黎巴嫩的光华，加尔默尔和沙龙的美丽，他们将见到上主的荣耀，我们天主的光辉。你们应加强萎弱的手，坚固颤动的心，告诉心切的人说，鼓起勇气来，不要畏惧，看你们的天主报复已到，天主的报酬已经到，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，聋子的耳朵要开启，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，因为旷野里将流出大水，沙漠中将涌出江河，白热的沙地将变为池沼，抗旱的地带将变为水源，豺狼栖息的洞穴将生出芦苇和菖蒲，那里将有一条大路，称为圣路，不洁的人不得通行，水源是他百姓所走的路，愚蠢的人也不会迷路，那里没有狮子，猛兽也不上来，路上遇不到一只野兽，独有被赎出的人们行走，上主所解放的人必要归来，快乐的来到西翁，永久的欢乐临于他们头上，他们将享尽快乐和欢喜，忧愁和悲哀必将远遁。这是大同的境界。好，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
Thank you.
关于大同的世界，以赛亚先知第四十章最后也这样说，第四十章第一节：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，你们的天主说，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，并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经满期，他的罪债已经清偿，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经由上主手中承受了双倍的惩罚。有一个呼声喊说，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，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，一切深谷要填满，一切山岭要铲平，隆起的要削为平地，起去的要劈成坦途，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，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，这是上主亲口说的。有一个声音说，呼喊吧，我答说，我呼喊什么？凡有血肉的都是草，它的美丽是田野的花。上主的风吹来，草必枯萎，花必凋谢。的确，人民好像草，草能枯萎，花能凋谢，但我们天主的话永远长存。给西庸全喜讯的，请登上高山；给耶路撒冷报喜讯的，请大声疾呼，高呼吧，不要畏惧，向犹大各城报告说，你们的天主来了，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，他的手臂获得了胜利，他的胜利品与他同在，他获得的酬劳在他面前。他必如牧人牧放自己的羊群，以自己的手臂集合小羊，把他们抱在自己的怀中，温良的领导哺乳的母羊。好，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信中的大同的世界。但是很清楚，这大同的世界我们必须努力去建设，它一方面是天主的恩典，另外也是人建设的成果。我们不是单单坐在那边梦想天国的来临，梦想一个大同世界的出现。我建立的大前提就说，我们有大同的理想，我们也有大同的梦想，我们要想到这一切都是可能的。我好喜欢孟加拉诗人的一句话，一个人做梦他始终是梦，两个人做梦就会梦境成真。青年人、基督徒、中华民族的人民，我们不怕做梦，就怕做梦的人不够多。我们必须一起做梦，梦想大同世界的可能，梦想大同世界的境况，梦想大同世界根本有可能出现。我们肯定这一些，尽管在我们面前看到的世界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心中那个梦，心中那个火永远不熄灭，大同的理想。但是这个梦假如要出现的话，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。我这里说，有大同理想，愿意打破党派、阶级、宗教、意识形态的局限，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。我们要跟人交朋友，跟人对话，打破党派的局限，打破阶级的限制，打破宗教的分别，打破意识形态的局限。而且那不单单是一种行动，更该当是一种心态。所以我这本书述说家庭民主信仰，这种民主这种信仰该当从家庭而来。我们爸爸妈妈该当有这种梦，有这种态度，我们传给我们的孩子。三代培养一个贵族，那不是单单是一种思想的问题，那是一种人生态度，那是一种倾向，那是一种品味，那是个梦。那个梦 那种理想是种在我们的 DNA， 种在我们的那个基因当中，我们就有这个基因，我们有大同的基因，我们有大同的梦，这个梦在我们的细胞里面，这个理想在我们的血液当中，这种愿望在渗透我们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毛孔，每一滴血，每一滴血。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有这种思想，有这个理想，有这个梦，而且常常跟孩子说这些东西，跟他们谈话，告诉他们，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有这个梦，有这个理想。但是我有一点感觉，我们必须真的改造思想。比如说从前我跟大家说过，那种立体的人生观是很重要的，立体的，不是平面的。所以那立体人生观很简单，我再重复一遍，就是我们的圣经，我们的宗教启示，启示信仰，启示理想，是天主告诉我们，那是启示。但是其他宗教呢，中国文化呢，其他的文化都可以发现呢，天主告诉我们要相亲相爱，孔子、孟子，其他宗教也能发现这个相亲相爱的定律。天主要我们爱主爱人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爱主爱人。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好多好多伟大的人生的理想，对宇宙的看法，对生命的看法，对生老病死的看法。说真的，我们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外国的苏格拉底，印度的甘地，他们都可以发现这一切。所以那个立体的人生观就是，我肯定我的信仰，我也欣赏别人的信仰，我肯定我的宗教，我也欣赏别人的宗教，别人的文化。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肯定自己，欣赏别人，甚至可以学习别人来丰富自己。那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啊，那本来就是生命。我们每一个宗教，尽管它本身是完美的，比如说我们圣经有全部天主的启示，但是这个天主教里面的人呢，就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个启示，也不能完全活出这个启示。所以尽管我们的教主是天主，是圣的，是完美的，圣经有全部的启示，又怎么样呢？我们不能明白全部的启示，我们掌握不了全部的启示，我们更加不能活出全部的启示。反过来说，很多很好的外教人，其他宗教的圣贤，他们也能活出我们启示的一部分，比如说爱、宽恕、分享，怎么面对生老病死，怎么面对成败得失，其他宗教、其他文化一样有好多好多的经验。所以我们肯定自己，可以欣赏别人，甚至我们可以学习别人来丰富自己，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开放，在行动上也开放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佛教其实它有一个故事很好，传说那个禅宗的祖师是那个慧能，他的师兄弟有一个叫神秀，他们的师父就希望他们能够继承，有其中一个继承那个道统。那神秀很聪明，他写了一首诗，他说：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其时时勤拂拭，无使染尘埃。他说我的身好像菩提树，心呢好像一个明镜台，我只要每天每天的努力去清洁它，它就没有尘埃。 但是慧能呢，写了另外一首诗，他说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本来无一物，哎，这是很重要。宗教与宗教之间不能分享，不能彼此尊重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一切，其实不是，不是我们拥有一切，是天主拥有一切，我们只是分享着一切。我们本来无一物，我们本来不拥有什么，连真理也不是我们拥有的，真理不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，我们只能按照真理去生活，活出真理的精神，活出真理的深度。在活出方面，我们天主教徒，他们佛教徒、伊斯兰教徒，甚至那些儒家的人，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他们一样可以活出这一些东西。所以假如我们不太执着，尤其是我们能够摆脱那个名利地位权钱这些那些牵制跟束缚的话，我们就更加容易与别的党派宗教对话了。所以有大同理想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愿不愿意跟人对话是更重要。对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能不能摆脱那些名利地位那种束缚，那是最基础。假如我们能放开一切，无欲则刚，那么我们就真的能够有大同的理想，也能够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